大家好，今日系5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嘅消息，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咗一份关于核计划嘅新谈判协议框架，其中就包括伊朗承诺唔发展核武器。第二就系拆除福尔多、纳塔兹同伊斯法罕嘅设施。第三系全面禁止地下核设施，随时核查。第四是禁止任何浓缩核材料有20年。第五是交出所有浓缩核材料有库存。第六是开放海峡，美国同步逐步地解除封锁。第七是视乎伊朗的履行情况来逐步缓解制裁。如果接受这个协议，那就会启动为期30日的密集谈判。如果不接受，那就开打。华尔街日报记者洛曼今日在 X 平台一篇贴文里面亦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如果美伊臨時備忘錄達成協議，那就會包括兩個時段。第一階段會涉及執行協議入面海上封鎖的部分，並可能會包括啲制裁緩解措施。那第二階段呢，就是為期30日的時間，會重新解決核問題和制裁問題。這個時間是可以延長的。據報道說，美國預計聽日5月8號會收到伊朗對新提議的回應，而維特科夫會繼續談判。白宮給伊朗的截止日期是到川普下週末由中國回來達成協議。如果沒有達成這個協議的話，那軍事選項就會重新擺在台面上。一位以色列官員亦警告說，這個協議不是用模糊來簽署的，而是每一項都很精準，細節、流程、時間表、監督機制都很精準。如果不在每一個問題上深入細節，那伊朗很有可能在核問題上再變卦。值得關注的是，今日5月7號下午，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發出消息說，阿聯酋正攻擊伊朗本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克德里安亦都宣布说，阿联酋是敌国，并且严重怀疑阿联酋伪装了飞机对伊朗发动了直接攻击。他提到由现在起可能会随时攻击阿联酋。霍士新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进行了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卡尔干港海军检查站，而这些地方发生了巨大爆炸声。而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等地亦发生了交火事件。有消息显示，有6架美军空中加油机由阿联酋起飞的报告。伊朗军方亦正式发了声明说，美国袭击了伊朗在贾斯克和库查伊拉附近的2艘船只，还袭击了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的设施。伊朗表示，美国今晚并非单独行动，海湾国家协助袭击了这些地方。伊朗声称，在美军打击之后，他们亦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的美军资产发动了袭击。他们声称多艘美军的舰艇是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击中，受损的舰艇被迫撤离了。而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亦都发布了声明说，5月7号美军的驱逐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伊朗发射了多枚导弹、无人机还有小型的船只，美军舰艇没有遭到破坏。美军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还有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川普政府明确地表态，这不是重启战争，而是停火框架下的精准反击，伊朗必须立即停止挑衅，回到谈判桌。川普在电话中亦都对 ABC 的记者表示，对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个爱的轻拍，而停火协议正进行当中。与此同时，彭博社的最新消息说，国务卿卢比奥批准了对巴林、以色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258亿美元的紧急武器销售，而这个是最初披露的86亿美元的3倍，其中包括大量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器。5号美国总统川普是突然叫停了仅开始一日的自由计划。美方的官员亦讲出了内幕，川普临时嗌停的真正原因呢，其实是沙特威胁禁止美军使用他们境内的基地和领空，这个迫使川普暂停了计划。原因是伊朗和科威特担心，如果伊朗袭击他们，美国呢不会马上地援助，那他们会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他们会觉得伊朗政权确实会被削弱，但是会在美国签署协议以后存活下来，他们不想和伊朗发生冲突，因此他们限制了美国的活动。 而外界认为，其实沙地同其他海湾国家咧系在逼供、施压川普，一定要解决掉伊朗或者签署一项能够真正保护海湾各国安全嘅协议。今日5月7号，沙地同科威特系恢复咗美军使用佢哋基地同领空嘅权利，为美国重启保护船只航行行动扫清咗道路。而美国官员亦都话，美军亦正考虑最早今个星期就重启自由项目嘅海峡护航行动。在美伊谈判进行之前，川普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打击。你觉得是不是川普警告革命卫队老实一点，乖乖地谈判？亦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计划在5月14号至15号的川集会即将到来。据悉，美方先遣人员已抵北京，先前准备工作已展开。川普周边安保由美方负责。5月6号左右，北京市民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和三环路附近拍到两架美国特勤局专车现身。据大纪元引述知情人透露，美方坚持川普周边安保由美方负责，中方人员不得进入警卫范围。此前已经有美军 C-17 运输机抵京。有分析认为，川普这个是不信任中共的表现，尤其是在美伊战争中，中共对伊朗的支持已经令美中关系陷入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在台湾门口规模超过17000名官兵、美军约10000人的美日非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境外即菲律宾北部实弹发射88式岸置反舰飞弹。88式飞弹射程超过100公里，据称这个是试炸中共两栖战车的演练，而这枚导弹理论上可以抵达某些中国沿海地区，例如可以直达上海。这个是美日非三方防务合作升级的象征，澳洲、加拿大等国亦都参与了这次军演。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2026年5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称日本突破专守防卫，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陆媒亦都强调，这个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目前4月20号至5月8号共19日的演习已经进入尾声，正进行后期的实战化演练。这次川集会虽然北京仲未公布正式议程，但知情人士透露，台海局势和中东冲突将会是会谈核心，贯穿全程。消息指北京想利用中东局势，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牵制美国，将美方注意力压在中东，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争取更多的空间。这个是一种同步施压。中国因为海峡封锁导致能源危机，约70艘中国货船、20000船员被困，大量航班停飞，油价上涨，会要求川普协助解除封锁。而这一次中共要求川普明确表态台湾问题。文章引述学者分析，这个可能是中共误判形势，美国在台海的战略模糊立场未变，而且美军主力长期针对中共，中共目前军力难以渡海。川普访中可能私下发出警告，而川普这边希望借此推动美国农产品、能源、航空产品的出口。分析认为，中共在中东和台海同时操作，表面分散压力，实际上在度放大风险，可能令到局势更难控制。此外，在5月6号的记者发布会上，国务卿卢比奥在5月6号的白宫简报会上明确表示，人权议题包括活摘器官仍然是美方的优先事项，并将会在川普访中期间被提出。观察人士认为，今次的川集会中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川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支持显而易见，直接令川普对台湾问题表态实属罕见。美伊战争、川普的毁灭性打击，以及中共屡屡被发现的背后军援，就好像秃头上的虱子。话是美伊战争，其实无异于美中战争。分析认为，川普此行就好像关羽单刀赴会一样，亦面临着危险。从坚持要美方安保就看得出，中美双方的对峙将会非常激烈。外界认为今次的川集会将会是一场非常惊险且有趣的大戏，谁将最终赢得这一场大戏呢？观众朋友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吃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你的血脂高呢？中医说这个是脾胃太过虚，油腻代谢不好，全部入了血管里面。你要做的不是饿着肚，而是健脾化湿，三高代谢补，帮你将脾脏养起来，油脂自然就排出去了，配上清淡飲食，血脂慢慢就回到安全线了。
就在川集会倒数七日之际，中共政局和国际局势同步出现多重震荡。从前国防部长被判死缓、官媒重提炸管旧案，到上海召开高规格政治会议被解读为权力信号，再到台湾外交互动明显升温，这些事件在短时间内密集交错发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和各种解读。中共官媒7号披露，曾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和魏凤和因涉嫌受贿等罪名，李尚福多了个行贿罪，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满之后改为无期徒刑，且不得减刑，不得假释，同时没收全部财产。两人过去均被视为军中核心人物，其中魏凤和更曾经被视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军中亲信。对此，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认为，独裁者最大的恐惧来自他身边的人，越忠诚的人越可能成为下一个祭品。国民党有些政治人物去了北京见习近平一面，就觉得自己深获信任，掌握两岸密码。连魏凤和、李尚福这种日日替习近平喊打喊杀、卖命威胁台湾的人，最后都落得如此下场。那台湾的政治人物又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得到真正的信任？伴君如伴虎，独裁者从来不讲感情，今日可以将你当贵宾，听日就可以将你当弃子。时评人唐正远认为，李尚福和魏凤和案属罕见重刑，矛头直指其背后提拔者张友侠。李尚福不单止是红二代，更被视为张友侠的嫡系。如今官方重判李尚福，等同为后续追查张友侠埋下伏笔。若其罪行极其严重，提拔和纵容者自然难脱责任。过去官方通稿都会特别强调服从判决，不上诉，但这两人的判决通稿中却罕见没有出现这种表述，肯定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案子，明显他们不服，如果他们上诉可能会被接受。而集的目的就是将张友侠的案子坐实，不得翻身，因为一旦张友侠翻身，习近平就会翻船，集张已经不共戴天，反集派亦都立即反攻。6号，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被查，他的升迁是在习近平时代完成的。这个实际是两个中央发起对攻战。习的招数是虚的，因为李尚福和魏凤和本身已经落马被调查，属于丧命老虎。反习派把费高云拿下，等于先杀活的。边个占上风，边个占下风，已经好清楚了。此前，习近平4月30号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包括蔡奇、丁薛祥等9名政治局委员出席，几乎占现任政治局成员一半。会议规格异常罕见。视频人士分析指出，由于江泽民之子江绵恒长期深耕上海科技、航天与电信系统，这次会议被解读和江派势力密切相关。习近平突然高调赴上海，甚至传出会后和江泽民遗商会面，显示其可能正试图向昔日政治对手寻求支持。更引发猜测的是，习近平此行未前往南京东部战区视察。外界认为，若果其已完全掌握军权，理应直机公开展示对军方的控制力，如今却刻意避开敏感军事场所，反而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没有真正夺回军权的信号。在国际方面，七大工业国集团发表联合声明，罕见一致批评中国将关键矿产武器化，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国家将基本商品作为政治施压工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则指出，美欧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认为同中共经贸合作存在高度风险，欧洲正重新评估对华关系。相比之下，台湾外交活动明显升温，自赖清德访问非洲回来之后，7号接连会晤多国访问团，包括巴拉圭、日本和新西兰等多方代表，被外界形容为外交门庭若市。另外，美方亦都持续对中共同伊朗石油交易问题施压，并表示相关议题将在川集会中进一步提升讨论层级。中共官媒新华网报道，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建清，中方对阿联酋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行为坚决反对。 外界认为此举等于是拐弯抹角地谴责伊朗。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访华，同王毅会面的时候，王毅竟表态称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强烈呼声，被认为是公开向伊朗施压。博士新闻认为，中共如今对伊朗的态度已从过去的公开支持逐渐转向有限施压和风险切割。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026年适逢中共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近日一段关于习近平少年时期遭母亲齐心举报，最终无语逃离家门的往事，再度引发外界关注与热议。1966年 ,13 岁的习近平仅因讲了几句反对文革的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在中央党校院子里面。当时习近平等人被要求戴着沉重的铁制高帽子，因习年幼体弱，只能够用双手托住帽。当台上高喊打倒习近平的时候，齐心被迫举手，跟随众人喊口号打倒自己的仔。有一晚下住瓢泼大雨，习近平趁看守不注意跳窗逃回屋企。他想换衣服讨口饭食。然而齐心竟冒住大雨静静地向领导报告儿子的行踪，饥肠高烧的习近平绝望地喊了。当住姐姐齐安安和弟弟习远平的面转身冲进雨夜。此事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忘年之交，杨平在回忆文章中披露的文革中，习近平一家四散，父亲被关，母亲劳动，子女受株连。值得关注的是，虽深受文革迫害的习近平在掌权之后却重现文革式治理模式。他大肆推广枫桥经验、网格化管理，敢于斗争，重用酷吏，维稳手段空前严密。新冠疫情3年的动态清零，更加是文革式群众动员和极端控制的翻版。近年中共更淡化文革罪责，2021年新版中共简史大幅删除对毛泽东文革责任的批判内容，改以艰难探索形容那段历史。目前中共高层多数文革一代，包括蔡奇、王沪宁等人，皆深受文革政治文化与斗争思维的影响。时评人岳山指出，文革一代终将离场，中共红潮亦都必以某种方式结束。但是共产邪灵灌输的迷魂汤仍然影响住好多人。睇清真相，顺应天意，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抹去中共的印记，是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唯有回归人性，摒弃极端意识形态，中国才能够真正走向新生。
川集会开始前，中国网络突然出现了大量反习反共的内容。与此同时，中共对美国的两大动作显示了北京正在真刀真枪地用工具来对抗美国。而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藏了大招，川集会前他特访日本，5月6号，江苏一名男子在抖音平台上传了一段影片，他制作了一个穿着一身清朝龙袍的皇帝模型，将这个模型放在草地上，然后再拿一个猪头公仔放在龙袍皇帝模型的头部位置，活脱脱就是猪头皇上呈现在眼前。跟着就见他一箭精准射走了猪头皇帝公仔。这个影片在网上疯传，不少网友直接在弹幕上大嗌射得好，为民除害，仲有的话真的希望大家同样的梦想快点成真。现在这个账号已经被封了，贴文都没了。有人讽刺说这位仁兄的账号被封了，亦都证明习近平承认自己叫习猪头。而在国内因为经济下滑，民怨沸腾之际，中共似乎仲用经济武器试探川普，引发了外界关注。华尔街日报披露说，最近发生了两个例子。第一就是中共官方直接将 Meta 收购 Manus 的交易嗌停了。第二个例子就是日前美国财政部以同伊朗交易为理由，制裁了5间中国茶壶炼油厂。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共的做法。彭博社的报道说，在5月1号，中共商务部已经建议中国最大的几间银行暂时停止向这5间炼油厂发放新贷款。但是在5月2号，中共商务部正式发布禁令，点名要反制，明确要求中国境内不可以承认或者执行这些美国制裁。 中共点解喺川集会前反而强硬？华日报道话，一名中国人士话，习近平已经破解咗应付川普总统嘅密码，认为川普系可以被消耗同熬走嘅，进而有控制，咁既可以令局势升温，重置谈判底线之余，又唔会将关系彻底搞和。但系外界认为，习近平恐怕迎嚟嘅系川普独特嘅铁拳。日媒今日有披露话，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将会在川普访华期间陪同，但是他将会赶在川集会前先访问日本，并且会分别见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财务大臣。根据日本和美国消息人士披露话，贝森特这次行踪除了会提到汇率问题之外，主要是和日本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此外，亦都有可能会提到伊朗嘅局势。日本财务大臣之前曾经强烈暗示过，日本已经接近采取市场干预行动嚟支撑日元汇价，而美国财政部亦都表示同日本密切联系，亦都显示美方一定程度上系允许日本干预外汇。因为日本呢系美国最大嘅盟友之一，亦都系美国国债最大嘅海外持有国之一。如果日元持续下跌嘅话，咁第一系对美国金融市场有危险，第二日本喺对中前沿而家正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西南诸岛嘅部署，配合美国围堵高端晶片出口。因此，美国允许日本有限嘅干预，目的系防止亚洲金融风险外溢。
从巴黎嘅浪漫风情，到布拉格红屋顶嘅小巷，威尼斯嘅水上风光，古罗马嘅千年故事，有阳光，有提子园。仲有啤酒配牛扒，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大博物馆，每一口料理都蕴藏住文化的内涵。不如慢慢咁叹下，在阳光同咖啡香里边享受，好好感受下欧洲真正的浪漫啦。北欧、中欧、西欧，经典意大利四条线路，详情请拨打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